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三个令人兴奋的科技新闻。首先，我们将深入了解 Gemini 2.5 Pro Experiment， 一种颠覆性的 AI 模型，它在多项基准测试中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紧接着会探讨 OpenAI 最新推出的 4O 图像生成技术，这项技术通过独特的方式在像素空间内进行有效推理，开启图像生成的新时代。最后，我们还会讨论一个开源搜索引擎 SearchMySite， 它提供了一个无广告、不追踪用户的搜索体验，从而挑战主流搜索引擎的市场地位。与我们一同探索这些领域的最新进展，了解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把一个简单的构想变成了我所在社区的转变点 Stoop Coffee， 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作者以及她的丈夫如何通过在旧金山的门街上共饮咖啡，寻求打造出郊区那样紧密的社区感。他们不仅成功地吸引了邻居们的兴趣，还逐渐发展出了定期的社区活动，从午后咖啡到大型的社区聚会。这一系列活动让原本互不相识的街坊邻居变成了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在不断的互动中，他们的 WhatsApp 群组也成为了分享和组织活动的平台。评论区的网友们对这个故事的反响也非常热烈，有人分享了自己曾经尝试搭建社区感的经历，有人则表达了对这种改变社区氛围方法的赞赏。总的来说，这个故事不仅是关于如何通过一杯咖啡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更是关于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找回那种温暖人心的社区感。Gemini 2.5 的发布标志着我们迈向更智能 AI 模型的重大一步，这款思考模型旨在应对日益复杂的问题。 Gemini 2.5 Pro Experiment 凭借其先进的性能，在多种基准测试中名列前茅，展现了强大的推理和编码能力。它不仅在数学和科学基准测试中取得了领先，还在 SwayBench Verify 中以自定义 Agent 设置取得了 63.8% 的得分，显示出其在编码性能上的显著提升。此外， Gemini 2.5 Pro 可以利用其推理能力，从单行提示中生成可执行代码创建视频游戏，展现了其强大的创造能力。评论区的网友对此次发布的 Gemini 2.5 反响热烈，许多人对它在长篇文本生成、数学谜题解答和代码生成等方面的表现感到极为印象深刻，认为 Gemini 2.5 的推理和处理能力已经达到新的高度。OpenAI 最近推出了一种全新的图像生成技术 4O 图像生成，这一技术的突出之处在于它利用令牌 Token 而不是通过扩散技术来进行图像生成，实现了在像素空间内的有效推理。例如，它能应对复杂的请求，比如先画一个带有空白井自由细格的记事本，然后让它下第一步棋，接着是你下棋，以此类推。同时，这项技术还能进行保留信息量的翻译，如改变画风，从白天改为夜晚，或是给图像中的人物加顶帽子等。评论区里，网友们对这项技术给予了积极的反馈，有人认为这可能是首个通过不可思议的谷 Uncanny Valley 测试的 AI 图像生成器，预示着这是迄今为止图像生成质量的最大飞跃。还有人表示已经亲自尝试了这一技术，对它能精确抓住想要的元素和风格表示震惊，表示这是之前模型无法比拟的。尽管该技术有其革命性的地方，但也有网友指出了它的速度较慢的问题，并期待未来有所改进。在黑客新闻上，一篇关于个人博客排名的帖子吸引了广泛关注，这个排名是基于各个博客在 Hacker News 上的总分来进行的。Paul Graham, Y Combinator 的联合创始人，以他关于创业、技术和随笔的文章荣登榜首，总分达到了96443分。紧随其后的是独立记者 Brian Krebs, 他以安全、恶意软件和欺诈相关的内容获得了83047分。其他知名博客包括 Julia Evans, Dan Liu, John Gruber 等，他们分别以 Linux, 硬件、苹果技术等不同的主题领域获得用户关注。从这些排名中，我们不难看出，那些能够提供深入专业分析的博客更容易获得 Hacker News 社区的认可。评论区的网友们显示出对这份排名的高度兴趣，有些人感到惊讶自己的博客也出现在了5000强之内，这反映出 Hacker News 是一个既庞大又亲密的社区，常常能在每日的帖子中认出熟悉的名字。开源开发者表示， AI 爬虫占据了网络流量的大部分，迫使他们封锁整个国家的流量。今年早些时候，开发者 XEISO 描述了自己的 Git 仓库服务因亚马逊的侵略性 AI 爬虫流量而反复不稳定和宕机的经历。 尽管采取了标准的防御措施，如调整 robots.txt 屏蔽已知的爬虫用户代理和筛选可疑流量。 ASO 发现 AI 爬虫仍然能够规避所有封锁尝试，通过伪装用户代理和使用住宅 IP 地址作为代理来进行。为了寻找解决方案， ISO 最终不得不将服务器移到 VPN 后面，并创建了一个名为 Anubis 的自定义工作量证明挑战系统，迫使网页浏览器在访问站点之前解决计算难题。然而，在防御 AI 爬虫的同时，对于合法用户而言，这也意味着访问时的延迟增加。据报道，有些移动用户完成工作量证明挑战需要等待长达2分钟。在评论区，一些网友提出了他们对于抗击 AI 爬虫的独特见解和方法，涉及从改变服务器响应以挫败爬虫工作，到对冒名顶替的爬虫采取法律行动的建议，还有呼吁更多协作和制定新规则来限制数据收集行为的声音。这些评论不仅展现了开发社区成员在抗击这一挑战时的创造力，也体现了他们对于维持互联网开放性和可访问性的承诺。Search My Site， 一个专注于个人和独立网站的开源搜索引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搜寻服务。与大型商业搜索引擎不同的是，它仅索引用户提交并经过审核的网站，避免了互联网上充斥的垃圾邮件、搜索引擎优化内容以及点击诱饵，旨在为用户提供一个没有广告、免受监控资本主义影响的搜索体验。此外， Search My Site 承诺提供高隐私保护，并计划通过搜索服务功能来支付运营成本，而非依赖广告。它完全开源，意味着搜索、排名和索引过程的透明度更高，社区参与度也更高。评论区的网友们提到了几个类似的项目，如 Weeby 和 Marginalia 等，他们都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个性化、独立和非商业化的网络空间。这些评论显示了人们对于探索互联网其他角落以及摆脱主流搜索引擎限制的强烈兴趣。三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韩宗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3岁。他自1988年加入三星，此后在2011年成为视觉显示产品研发的负责人，并领导了三星的电视业务，直到2021年被任命为三星 DX 部门的负责人。DX 是公司对其集成的移动和消费电子部门的称呼。2022年，他正式成为公司的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尽管韩宗喜在开始领导 DX 集团之前没有移动通信方面的经验，但他被认为对三星连续15年全球电视销售冠军的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CNBC 报道称，就在一周前，韩宗喜作为公司高管之一，主持了三星的年度股东大会，并回应了关于公司股价表现不佳的问题。他向股东承认，对于迅速发展的 AI 半导体市场，三星未能做出充分反应。他还指出，三星在涉及半导体的并购方面遇到了监管问题，但公司决心在今年取得一些实质性成果。根据三星发布的通知，韩宗喜的联合首席执行官，同样负责三星半导体业务的俊杨海恩，现在成为公司唯一的首席执行官。目前还不清楚三星是否计划在未来任命另一位 CEO。网友们在评论区表达了他们的哀悼和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损失的反应。其中一些评论提到，韩宗喜的去世不仅是对其家庭的巨大打击，也对于整个三星公司都是一次重大的损失。有人提到他逝世的时间和地点，女儿的婚礼上，评论这是一种极其悲痛的离去方式。还有网友从个人经历出发，提醒人们珍视生命，不要假设自己能活到90岁。总的来说，网友们展现了对韩宗喜的尊重以及对生命无常的反思。在近日的网络热门讨论中，一篇关于 ATAP 这一系统监控工具的文章引发了广泛关注。此文章发表于 Rachel by the Bay 的网站上，并迅速登上了 Hacker News 的讨论榜。ATAP 是一款可以持续以 root 权限运行的工具，它的部分安装组件如 NetATAP 能够通过内核模块监控所有网络流量，这引起了用户对其安全性的疑虑。文章指出， NetATAP 不仅安装了一个持久的内核模块，而且还以 root 权限运行一个持久的守护进程 NetATAP， 让人怀疑 ATAP 或其组件 NetATAP 是否有潜在的安全漏洞，或者更不安全的，是否被植入了后门。来自 Hacker News 社区的评论中，有人猜测 ATAP 的问题几乎肯定源于安全、可利用漏洞或后门，并进一步分析 ATAP 的运作机制及其对系统安全的影响。而有的评论则表达了对 ATAP 被迫停用或卸载的怀疑态度。 总的来说，网友的评论反映了对 ATAP 安全性问题的严重关切，以及对此类系统监控工具潜在风险的警惕。在最新发布的 Sell Yourself, Sell Your Work 一文中，作者强调了将自己的工作展示给世界的重要性。无论你的工作多么技术精湛，如果不与世界分享，那你和没做一样。作者提出，简单的完成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让人们注意到你的工作，这就需要一种你可能并不习惯的销售技巧。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以一种清晰、简洁的方式呈现你的工作，以便节省他人的时间和努力，并因此获得声誉。评论区有多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看法，如 Simon W 强调了为自己的项目写作的重要性，通过博客分享项目细节，而 Tracker FF 则讨论了营销的必要性，即便它可能让人感觉不舒服。另外 ,Henchman21 对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工作的价值并非仅限于金钱。这些评论共同描绘了一个广泛接受的观点，为了让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公开展示和讲述自己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Cloudflare 近日宣布，其 OpenPubKey SSH 简称 OPX 项目已开源，该项目将单一登录技术与 SSH 协议整合在一起，省去了手动管理和配置 SSH 密钥的需要。通过不增加除身份提供者 IDP 之外的信任方，简化了 SSH 的管理过程。这一开源行动使得使用 OpenID Connect 等单一登录技术进行 SSH 认证变得更加简便，同时也提升了安全性和便捷性。用户只需通过他们的 SSO 提供者登录 ,OPX 便能自动生成临时的 SSH 密钥，并在不需要时让密钥过期，大幅降低了密钥遭到妥协的风险，并限制了攻击者使用被妥协密钥的时间窗口。此外 ,OPX 允许根据用户的身份而不是公钥来授权 SSH 访问权限，使得管理人员能够更容易地追踪谁有服务器的访问权限。评论区有网友提出了对于 OPX 与其他 SSH 证书方案比较的见解，有的认为这是一个向前迈进的一步，而有的则担心其安全性给予现有系统的兼容性。尽管存在不同意见， OPX 的开源无疑为 SSH 管理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为您提供了关于 AI 图像生成技术和互联网搜索领域的最新动态和深刻见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到满意，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并将我们的播客推荐给您的朋友和同事。我们每天都在这里与您分享最新最热的科技资讯，期待您的再次收听，祝您今天愉快，明天见。